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我们按照常规，还是首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主持人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应该跟麦先生说你辛苦了哈，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在我们智慧心语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带来很多很多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性的话题哈。
大家也辛苦了。
是，大家也辛苦了，听了这么多年了哈。
是、
啊、也感谢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耳朵可能都听出讲的了，但是还是在坚持听哈，还是留着这个缝隙给我们，对吗？
也积极的参与。
是的，也积极的参与。那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今天就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在9点30分的时候呢，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
奉献你的智慧。
是，我再加一句，奉献你的爱。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好，那咱们知道明天呢就到了什么节？考考麦先生，忘了？不会吧？
明天呢？
是啊，
明天礼拜天。
明天礼拜天，没错，这个还不能算错哈。明天是正月15，元宵节了。
哦，
也就是我们这个新年的最后一天，还算作节内的一个小节吧。
嗯，
那这元宵节呢，其实也叫元夕节、灯节、灯夕。按照中国古代的一个习惯呢，其实元呢，它是指月亮正圆，一年当中呢有三圆。第一圆是什么圆？
人团圆
上元。正月15叫上元哈，那7月15呢第二元了，叫什么元？上元完了。
7月15是鬼节，据说是。
是吗？那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叫中元，上来中了，然后第三个再说哈。10月15叫什么元？
那就是下元
啊。这回对了、元宵节呢，它是第一个月圆之夜。那也是，
那为什么说10月不是8月15呢？
8月15是中秋节了。
对啊，
你看1月到7月再到10月，我这么想总得隔几个月吧。
哦，
8月15，7月才差一个月。嗯，
okay,
是吧？
15的月亮是6圆。
其实我们也搞不懂哈，为什么那个时候月亮特别圆。
这个是
可能是时间上的关系。
定这些节期，他们观察这些古代的这些天文学家吧。
那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呢，除了说祝大家元宵节快乐以外呢，我想呢，因为元宵节他说有一个大地回春的这样的一个夜晚叫元宵节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盼望呢，我们每天呢能心意更新而变化，活出一个有意义幸福的人生啊。我最近对这幸福俩字就特别的敏感哈。好，那提到这个幸福呢，还再次请听众朋友锁定我们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也是由小凤为大家主持的另一档节目幸福家庭，好，也是在 AM1341。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将有一位成功辅导过很多婚姻家庭的这样一个讲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呢准时来收听，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另外呢还要再次跟大家通报一下，2012年智慧心语呢已经做好了哈。我想呢大家，
你说是光碟是吗？
光碟、哦、对，我可能上次说的不清楚哈。 MP3 其实我觉得这些节目吧哈，我们有的时候，反正我常常自己还会在听，重复听的时候，每一次因为我们那个时间可能我们的感受呀，我们的状态呀，情况可能发生很多变化，你会发现不同的时间会对你有不同的帮助。所以呢大家如果重复去听呢，一定没有坏处，这是小凤这么多年来自己的一个心路经历了哈。好，那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和小凤联系，我的电话0402-824-921，0402-824-921。好，还有一个好消息哈，我跟大家说说，这还是过年期间呢，大概今天呢，据说在这个 Saint Kilda Road 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露天的免费交响乐。 喜欢音乐的人呢，我今天下午有事儿没有办法去，其实觉得很遗憾。当然了，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跟小凤联系哈，我跟您好好打听打听。这个其实节目跟我完全没关系哈，只是通报给大家。好了，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哈。上个星期呢讲了认识西方颓废信仰的智慧，我们的题目都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哈。
宗教颓废是吧？
啊，宗教颓废，对。那么上个星期呢，麦先生讲呢，我们其实也讲了哈，为什么说西方这个宗教颓废？我们看到很多现象，什么教堂的凋零啊，还有教堂里边的人呢也是非常的稀少，很多呢变成什么婚礼的场所呀，还有变成一个只不过是个景点供大家参观而已。那么我们说呢，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从西方来引进到我们中国的，可以说哈，早期宣教士啊等等，那现在西方人反而弃绝了。那上个星期呢，我当时就问麦先生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我们会有很多困惑。麦先生就分析呢，问题的根源呢，主要来自这么几个方面嘛。一方面是教会内部政教合一的时候呢，人就开始腐败了。另外呢，信仰成为西方人骄傲的一个资本了。那另外一个导致他们颓废的原因呢，是对圣经的一个怀疑哈，因为麦先生认为圣经是他们基督信仰的一个真理了。另外呢，灵界对我们人性当中这种软弱的一个诱骗造成这些哈。
嗯
嗯，大概这些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原因了。总而言之呢，这个西方信仰的确是开始颓废，而且颓废的结果呢，就造成他这国家社会整个经济啊、政治啊、人的这个素质啊、各方面的文化文明等等都在往下坡走，都在颓废。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现象哈，我们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好，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哈，这个信仰的质量和这个社会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信仰一颓废了，而他这社会整个就开始颓废了？他们之间跟着颓废了、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咱们就仔细给他挖掘下去啊，看看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好不好就请麦先生为大家讲这样一个话题吧，信仰的质量与社会质量关系的智慧。
其实前面分析这个所谓西方宗教的颓废问题，我自己觉得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资格来分析这件事儿。当然我们看到的现象是这样，但是背后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只是见仁见智而已。那么当时我们来到澳洲的华人很多都涌进过教会，那么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个时候啊，就是觉得这个西方社会它的文明离不开它的一个指导思想。而基本上我们感觉到西方社会它早期的时候从开始文明的开发时代吧，它基本上就是受到圣经基督文化影响非常的很大啊。所以我们来到西方以后呢，除了享受它的社会制度之外，享受它的经济秩序非常的稳定啊，然后呢我们就想看看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走进教堂，但是又有很多人失望的出来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想啊，他的信仰和他的社会之间应该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那么当把信仰变成宗教以后，它本身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危机。在罗马的时代，那么特别是把这个基督教变成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政教合一导致了整个宗教界呢就开始变成一种社会的一种
团体
啊、一种文化的一部分，甚至于政治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它 的里边真实的信仰的内容变得萎缩，而外在的宗教的那种的架构啊变得辉煌。那么这个中间呢，往往它不成比例啊，你做的一些宗教形式啊，那些恢宏的，那些，哎呀，你看现在梵蒂冈的那个那种举行的那种大型的仪式哈，成千上万的人啊做一个，其实到了最后呢，大家都在站着等啊，聚集啊，到最后就做一个弥撒，其实里边真正的内容呢，变得很单薄，
被忽略了，
忽略得很厉害，
嗯，
而那些人为的东西，教堂很大，人穿的那些服装啊，拿的那些器具啊，都非常的讲究。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就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而真正认识信仰实质的内容的问题，而跟真实与这个信仰的对象发生的关系呢，却变得非常的单薄。那么这样呢，它就实际上，你表面上看起来一个恢宏的宗教的理念呢，它的实质性已经出现问题了。那么这个呢，它会导致一个后果。所以现在呢，这种宗教的萎缩，实际上那时候已经埋下了这个将来它必然要走向萎缩的一个种子啊。其实很多人呢，就是曾经西方社会有几次啊，人想挣脱宗教的枷锁啊，脱离这种抗争这个宗教的压力束缚啊等等这些的东西，想找到真正的自由啊。其实那时候当有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是从政治上来说啊，君主啊等等啊，很大程度上它是针对着宗教来说的啊，这个宗教给人的束缚很大。当然这个都有很多的历史的原因啊。但是当今天呢，人们想要从这个比方说现在我其实跟一些西方人谈过关于他们的信仰问题，他们很多人不去教会啊，他们看到电台里边说这些宗教人士啊，这个曾经发生过的性丑闻啊，他们听说现在有一些宗教组织、教会组织内部的经济腐败问题啊，这个看到这个有人说现在的教会变成一个这个 religious business 啊，成为一种宗教的一种商业性行为啊，因此呢，他们很多人都说他们相信上帝，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加入宗教。所以我就试图跟咱们华人朋友呢提供一个思维的线索啊，就是要把宗教现象把它剔除出去，然后里边看到信仰的实质啊，你不要被这个热闹的现象给搞昏头啊，要抓住它里边的本质的所在。所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宗教信仰，它里边的实质性的东西，那个中心的指导思想是重要的。那么当一个社会的信仰萎缩啊，这个宗教萎缩的时候呢，它必然会影响到这个社会上的日常行为。因为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呢，他说 people do what they believe 啊，就是人们的行为，他们做的事儿是根据他们的信仰，这个他们的信心来决定。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关系，就是信仰决定思维啊，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形成自然习惯啊，习惯形成自然，自然形成品格，品格决定命运啊。如果你把中间的这些环节去掉，把两头拿出来的话呢，就是信仰决定着你的命运啊，这是一个深层的指导思想，深层的关系的认知的问题。我们也提到过信仰的概念啊，信仰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信仰是我们作为相对被动存在的人与主动 绝对者之间的那一个关系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信仰啊，人类的信仰，不是上帝对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是吧？我们对那一个主动存在、自我存在、永恒存在、使一切存在的那一个背后的存在，我们把它称为是神，或者称为是上帝啊，英文里边把它称为是 God 啊，那么这个并不是指的这个神的概念，并不是我们想象或者制造小庙里边的雕刻的那个偶像，而是使一切存在又管理这一切的那一位啊，是我们的生命需要直接负责任的那一个对象，这个你需要搞清楚啊，而且他对人类创造同时呢又提供真理的指导啊，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圣经啊，所以他向人类启示他自己所命定的这一些的真理。那么作为被动的人来说呢，来认知这一切的关系啊，然后呢遵从这一切的关系，是人类很重要的智慧。其实现在我这些年来哈，我们一直在做智慧心语，我们从内心里边来谈谈关于智慧的问题，智慧心语嘛，是吧？那么我们想来想去，这个智慧实际上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呢？智慧到底在哪里呢？智慧的前提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它就是有一套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一个国家治理是吧，这个它能够治理得好，这个国家能够健康平稳，那么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个就是治理国家它需要有一套治理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另外呢就是它需要与源头有健康的关系。因为人啊，我们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观念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毕竟不是主动的，这一点我们作为人来说，我们必须存一个客观谦卑的心啊。人若骄傲是很糟糕的啊。我记得那时候鲁迅对咱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无奈的一句话，我觉得有时候说的也挺客观的。现在我们来到澳洲以后，我们发现西方人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堕落了、败坏了，或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败落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悲哀啊。可是当你真正进入到他的生活里边去，想帮助他的时候呢，他又骄傲，那他又有自己的那套明明错误的东西，他还按照那套东西去走错误的道路。有些时候呢，我们这话说起来好像挺难听的啊，可是人心里边真的是有这种怒气在里面，就是这茅是坑的石头，对吧？又臭又硬啊。所以你看到有些时候我们教育孩子也这样哈，你明明知道这孩子这样做下去的话，他一定会导致不好的后果，可是你怎么说他也不听，他骄傲得不得了，他觉得他自己有他一套东西啊。这个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我想我们做智慧心语，所以我们智慧心语的听众朋友，我们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啊，有一个谦卑受教、寻求真实客观、找到正确依据啊、找到源头等等，这些呢是我们应该具备的思想。如果我们闭关自守，如果我们自高自大，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决定一切的啊，那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喜欢讲豪言壮语啊，这个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啊，人定胜天啊，怎样怎样啊，讲这一些好像叫我们自己感觉到很有自信心的这些口号，但是这些把我们都害得要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胜不了天，也管不了天，天的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决定的，那太阳几时升起几时落下我们能管得了吗？啊，这个云彩几时起来几时消除是我们说了算吗？啊，其实我们被谁生下来都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什么时候死也我们也说不了算 是吧？我们吃了东西，它是怎么消化、怎么吸收、怎么运作，也不是我们说了算啊。我们身体累了，你叫它不累，也是我们说不是说不是我们说了算。有些人就说：“人呐，不要太骄傲啊，你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对吧？你连你自己都管不了，你得去看医生，对吧？医生也管不了。”那有人说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你自己的主人吗？”人说：“是啊。”他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说牙齿是你的吗？”“是啊。”“牙齿痛是谁让他痛的？”“不知道了。”“他既然是你的，你让他不痛行吗？”“他不听你的。”那其实人我们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是一个被动的存在，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在思考啊，就是有没有一个主动的使我们存在的、有命定规律的那一位呢？如果没有，咱们智慧心语毫无意义。我这是我的想法，什么智慧啊？根本没有规则，也没有主动，也不需要你去遵循任何的东西，是吧？你就是老大，上天地下唯你独尊，那你还听别人的干嘛？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那么最后你试试看，你这样的结果是什么？那所以一个被动存在的人，他的很重要的智慧是他需要知道主动规定规则的是谁，他规定的是什么规则。这个就好像我们说入乡随俗，是吧？你开车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谁设定的交通规则，你遵从谁的交通规则，你怎么遵从交通规则。这是一个作为你开车，因为公路不是你设计的，车不是你造的，是吧？那么最后追讨你的也不是你说了算。所以我们说这个滥用的自由是失去自由的自由。那你不是绝对自由的，你虽然有绝对自由的思想，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你决定错了，你的决定是自杀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无论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人、一个家庭，我们要所谓刚才主持人提到说幸福啊，建立幸福家庭，怎么建立幸福家庭呢？你说幸福就幸福了。咱们中国人整天住院，每年到了这个月亮圆的时候我们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就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你这个吃法已经不健康了，喝那么多酒，抽那么多烟，你怎么可能健康？你祝愿是好的，可是你达到这个祝愿，它必须有客观的规则，有客观的关系来决定着这些东西。你光想着你能够达到那个好处，心想事成，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所以这中间是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大的力量在背后。那么这个力量到底是谁？你如果不认识他，你和他的关系变得萎缩，那么你的命运不决定在你自己的手里头啊。所以你想的事情，你愿意的事情，是决定你自己可以这样愿望，可是结果不由得你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信仰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也就是说当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认可接受一个正确的宇宙的关系，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道德良心没有需要一个交代的对象，社会的秩序、人类的这个宇宙万物客观的规律也没有一个命定的，一切都是混乱，从混乱中它自然的产生某种秩序的话，这个我们在这里边的严肃性不必那么严肃。但是如果这个后面是有一个使它存在、命定这一切的运作的那一位的话，如果你忽略它啊，你忽略的不是它，是你自己啊，是你把你自己自觉于这个真理或者这个客观的这个严格的秩序之外。那么中国人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智慧的话来提醒我们这种思想，叫做掩耳盗铃，是吧？你自己认为你自己伟大，你不一定伟大，是吧？你把你自己的耳朵堵起来，客观的铃声响， 那不根据你自己听不见它就不响，是吧？我们自己骗自己，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自己不一定了不起啊。那么我们不能够冷静客观的来看待现实的话呢，那么最后导致恶果要自己来承担。所以回到刚才的话题里边呢，就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就是这个社会的深层的指导思想和这个社会深层的关系的认定啊。那么如果我们觉得说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是自己努力得到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就好像不哭的孩子没奶吃，以为自己哭才有了奶，所以呢有奶吃是我哭的功劳。其实人在劳作里面对于一切物质的产生起到的作用是很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就算盘中的食物，人的劳作在里边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不过是把种子撒下去，除除草，浇浇水而已，最后我们就去收割了。谁使里边发生这一切把不可吃的土壤变成可吃的食物呢？这是植物自己的作用。那么植物自己能够作用吗？它不能够作用，它取决于整个环境给它提供的条件，阳光、雨露、空气啊，这个风使空气流动，不断的更换新的空气，是吧？地、土壤，这个植物本身它的吸收选择性啊，整个这些问题，最后还要调味和人的这个口味中间发生啊这一个和谐的关系啊。比方说我比较喜欢吃的水果像西瓜啊，西瓜怎么知道我的舌头的神经是这样设计的？它成熟的时候它要变成甜，使我感觉到好吃呢啊。所以这一切的问题，如果我们只觉得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把它归功于我们作为农民，作为农业，我们的辛劳，我们错了。如果我们孩子放了学回家吃饭，我们觉得我们把饭已经叫我们吃在嘴里边去了，我的功劳多大？如果我不把饭吃到嘴里边去，饭怎么进到我的嘴里边呢？所以我们完全忽略父母给我们整个买做操劳这一切，我们来到就把盘子里边的饭拿过来就吃，我们觉得最大的功劳是在于我把它吃了，所以我才能饱啊。那么这种片面的肤浅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的话呢，它必然导致一个整个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个与祝福他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破坏啊。那么你发现当人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人的自私的本性就无法受到真正的约束。当自私的本性无法受到约束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健康的建立。人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上帝，不是建立在对于那一位设立关系者的敬畏，那么人只是建在自我的身上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社会会发生什么现象。中国现在也在不断的做大国梦啊，因为中国觉得自己现在有钱了，有钱只是社会指标的很多很多指标里边的一个指标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现在我们的钱背后付上的代价我们现在还没法评估，有待于我们的下一代来看吧。他们要承担我们这一代所谓的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我们给孩子留下的是什么呢？你看到今天我们多少孩子，越来越多的孩子精神抑郁、遗传病，环境，我们呼吸的空气的质量、喝的水的质量、各个方面的质量，都是什么情况？同时呢，我们留给他们 iPad， 留给他们电视、电话、飞机、汽车，到底人活着需要的是什么呢？因此呢，我们从这一些听起来好像有点散散的这样的关系里边哈，这些内容里边呢，我们盼望 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思维的观念啊，思维的一个方法，观察的一个角度，是吧？是我们来看信仰到底对人生、个体、社会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这个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不健康的，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啊？我们今天你的人生、我的人生建基在一个怎样的指导思想里面呢？啊，这些我觉得啊，应该是非常冷静和客观的去面对和看待的。
嗯，好的，谢谢麦先生。好，我们像以往一样呢，稍稍过一下广告之后，就欢迎听众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
您了解人性的软弱吗？
您遇到生命中的困惑吗？
带给您智慧心语。把握人生，正确判断，
全新的角度，深入的探讨。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96088299，96088299，欢迎听众朋友。广告之后呢，再次回到《智慧心语》的节目当中。好，那您欢迎您呢及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不然我们每次到后来的时候呢，电话都进不来，您也遗憾，我们也觉得遗憾哈。好，我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其实我们智慧心语这个节目呢，虽然麦先生是一个基督信仰的牧者哈，但是我们这儿呢绝对不是一个啊就是基督宗教的这样一个电台节目哈，我们只是透过这个平台呢，把一些有用的东西呢带给大家哈。这个电台呢，我想还是以公平、公开、客观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一个原则吧，来开办我们这个智慧心语的
节目。
嗯，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你好，小峰，你好，麦先生，好。
你好，你，对不起，对不起，稍等一下哈，你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有点刺啦刺啦的声音，你把你的麦克离你的嘴巴稍微远一点好吗？
好的。
嗯。
这样好点吗？
这样好像还差不太多。
啊，手机。
手机好，没关系，我们慢慢听吧，也大家也忍耐一下哈。嗯，哎，您讲。
那个什么，我是想这个关于教会的这个事儿，我跟麦先生有点不同的看法。
嗯。
啊，我的意思是呢，是说不是所有的人呢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很多人呢，他们明白不了道理，那么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聚会，要有人才会去，如果没有人，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啊，所以说人越多呢，人呢就聚的就会越多，很多人凑热闹，然后呢，因为凑热闹，到教会凑热闹或者什么，他就慢慢就得到这些信息，
嗯，
要不然他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信息，他总在家里面，每个人都在家里面不去教会的话，就可能就是不会有这个效果，就像中国教会现在像雨后春笋一样，你看看共产党在那围追堵截、拆教堂什么的，但是人是越聚越多。
嗯，
因为有这个人气，
嗯，
人家觉得这个路是对的，
嗯。那这样，我估计听众朋友不一定听得清楚，我帮您重复一遍哈。这位先生呢，他的意思是说呢，有点不同意麦先生的看法，就是说教堂呢还是应该去，无论他是以什么样的目的进到教会里，但是他都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对吗？
对的。
嗯，好，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教会的丑闻的事儿呢，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时间性。然后呢，也有一定的目的性。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的看法就是说呢，一般来说呢，是发生在60、70年代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共产主义猖獗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呢，可能要彻底的要毁灭教会呢，他就现身到这里面去以后呢，那么毁灭教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说呢，那些接近教会的男童，他有可能去修道，有可能成为传教士。那么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彻底的给他们制造一种恐惧，让他们呢彻底的远离教会呢，就把教会彻底毁灭了。可能是有这种这种目的，我觉得可能有这种，它都是一个60、7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比较多。
好，谢谢。
那么后来就比较少了啊，这我的一点浅显的看法。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再见哈。好，那刚才我再重复一下，这位朋友就说呢，其实是一个时代的过程当中啊，造成了很多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哈，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哈。一会儿麦先生再解释哈。喂，你好，这位朋友。
收音机的声音
啊，收音机的声音太大了。喂，你好。
OK， 你好。
哎，你好，
哎，麦先生，我觉得呢，你太过信仰，很多东西太过信仰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有个人的。
哎，我奇怪，您是不是也用的手机？你们今天的声音怎么都是好像噪音特别大？
我一向是驾车在。
啊，在驾车啊，哦，
哎，
没问题，你讲啊，
问题是说，什么东西过分就是不好？你吃东西吃太多也会生病，吃糖吃盐太多也不好。所以说呢，信仰啊是适可而止。刚才提出了说这些毛泽东的问题，你据我所知道，毛泽东他应该是不是教徒吧？因为每个时代，
你毛泽东吗？您讲一下。
对不起，我想也许我的表达会很好，就是说共产主义，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仰，到一个物极必反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信仰才能整齐，朝代都是一样。就是唐朝李世民，那我们相信他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所以跟这个信仰，我相信，好像扯在一起是不大对的。而且呢，我觉得呢，每个人对于每个人的主观不一定要跟着一个信仰去。信仰呢，我觉得是让一个人没有一个发奋的力，就是啊，你天天来教堂听我说话。你不要去革命，你不要什么，佛教也是这样啊，你来这边念经，不要去跟这个。
不懂，您讲就有点宿命论哈。好，我明白您这两个问题了，还有下面还有问题吗？好，那谢谢你啊。好，那听明白了哈，那个麦先生是不是给大家重复一遍哈？他有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信仰不要太什么东西都归在这个信仰当中，就是不要太绝对化了，要差不多适可而止，这是他的原话哈。
有电话吗？
有。
OK， 你先接。
喂，你好，这位朋友。
喂，小红啊。
哎，你好，
麦先生好。
哎，你好。
那这终于没有呲啦的声音了。
我声音怎么样？
挺好，非常清晰啊，说吧。
不是太清晰的吧？不是，麦先生呢，他谈的是信仰后面的指导思想，懂我意思吗？那么我们往往有时候会误解，就是好像是，过分信仰或者怎么样，或者不要讲信仰的仪式，这个问题是搞错了。也就是说，信仰这个问题，前面一个听众就是不要过分信仰，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说我们不要迷信。麦先生也讲过了，就是我们可以有信仰。但是我们不要迷信，迷信了以后就是所谓的过分信仰的一种信仰，就是迷信。我们不需要迷信。这个麦先生已经强调过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不要去教堂，要不要行事？那有种时候呢，就是说，麦先生强调的是后面的指导思想，要听得懂，懂我意思吧？他并不是说不要行事，他没有说不要行事，他就是要后面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那么我们有的人就说，是不是你强调了指导思想，还不要强调后面的我们的行事？这个就是说，这就牵涉到什么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观念的改变推动了我们的行为的改变，还是我们的生活行为的改变，同时在改变了我们的观念？这就两个不同的取向，懂我意思吗？有时候你很难说，就是说，一个人会突然之间观念会改变，很难的。那么有时候是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然后改变了我们的观念，观念又促进了我们的生活，是有的时候是。有时候很难说的，我们不能说唯一，就是有的听众就一定强调，就是说我们一定是有生活的形式改变了我们的观念，或者慢性是说我们有的观念在推进了我们的生活的形式。所以教堂就是曾经教堂非常的繁荣，是因为什么呢？通过这种生活的习惯和规范来改变我们的信仰的这种加重或者观念的改变，这是错吗？也没错。或者说，当我们普遍认识的这种观念，或者某种生活上的全部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某种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之间已经改变了，所以观念改变了，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两个不同的部分。我们有时不能够说那个是不好，那个是也没有说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可能会这样发生，可能会那样发生，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懂我意思吗？好，那么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就是信仰的问题是吧？
就是信仰的质量。跟
社会
质量
的
关
系，
对，就是说你人说白了，人呢就是说信仰可能是不同，但是呢没有信仰呢，或者你有时候人就是说空，这是存在的，懂我意思吧？这是空， 至于就是人与相信仰什么，它的依据在哪里，是每一个个人他可能是发现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不然的话全世界全部是基督教，或者全世界全部是伊斯兰教，
嗯，
或者全世界全部是佛教。
嗯，借着你这个话呢，借着你这个话，我就想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您或者其他听众朋友你们当中呢有认识比方说佛教徒啊，当然了我们想还是要客观一点或者是平等一点啊，
对对对对，
这样的哈，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非常欢迎您。
对对对，就是说，比方说，就是说我不想说我是佛教徒我来谈佛教，我不是佛教徒我来谈佛教，好像就没有依据，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一般性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当我们谈佛教的时候，你去看啊，人家一般性传的是佛学，中国很多很多大知识分子他并不是信仰佛教的，但是他对佛学很有研究，而且研究得很深，懂我意思吗？
当作一个理论。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佛教里面的很多经文它非常的繁复，因为它积累的非常多，但是呢经文也是很难读，你怎么读也很难，没事，它又是翻过来的，又是古代的那种印度的巴利文或者古代的梵文，它很难读。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人家，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宗教的有时候就是说它的宗教概念的有时候有点不同，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行进的过程有相同之处，我们并不排斥。比方说耶稣基督是强调和平的，用和平的手段来完成和平和暴力的这个结果，完成和平的结果，和平的手段完成和平的结果。那佛教就是说它也是就是说不杀生，请注意不杀生并不是一种什么都不杀的意思，但是就是说不要虐待生命，如果你不虐待生命的话，你就会对什么就强调的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对生命的尊重，就是他也是强调一个和平的过程，然后趋向于和平的什么的目的。至于他要六道轮换和耶稣的地狱书和天堂说，实际上这个说法不一样，对吧？
你要快一点了
啊我就说不容易懂，懂这句话，比方说就是你通过和平的手段和达到和平的目的，昂山素季能获诺贝尔奖，同样那个南非的图图也获诺贝尔奖，他是基督徒。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用一种排斥，就是我们可以说基督徒这个和平方向很好，那个佛教徒这个和平方向也很好，至于是你一定要说承认他好和不承认他好，我排斥他好，我不认同，对吧？但是我承认这种和平的方法是好的，我是这个意思，好吧？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拜拜，
好，谢谢你，再见。9608829 9608829还稍稍有一点时间，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继续拨打。那您在打之前，我想这么多的问题了，麦先生来跟我们说两句吧。我真的欢迎哈，如果您当中我们当中有这种资深的佛教徒呢，您对佛呢比较有深入的认识，佛教哈或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呢，都欢迎你，或者您是说我是信仰什么这个进化论的哈，不信的人呢也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想我们是完全敞开给大家的，给大家同样的这样一个机会。嗯，麦先生。
回到前一位听众的人那个问题哈，就是不要什么东西都扯到信仰上来，是吧？这个我不知道我们电台里边这么24小时不断的播的节目里边有多少节目是谈信仰的问题啊。这个比例上
不多
啊，
非常的少，应该是。
那么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因为这个节目本身叫智慧心语，而我们说智慧本身就是要寻找我们生活思考它那一个依据性的真理性的东西，是吧？如果我们谈智慧心语的话而不谈依据，这个是很难。那么这个依据你是不是要过分的强调呢？你看是什么东西，是吧？有一些东西呢，相对的相对看，绝对的要绝对看，而绝对的相对看的时候就糟糕了啊。现在呢我们很多孩子出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断的提醒他喝饮料要小心呐，什么什么啊，这个不要太晚呐，特别是女孩子啊，怎么，你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那么当对方很不注重这些问题而随便的时候，你作为爱对方的人父母，那你会千叮咛万嘱咐啊，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啊。现在呢我们对待这个绝对的真理问题呢，我认为我们有些时候看待的不够，而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它诉诸宗教这个里边，确实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啊。这个我们要看重的，我希望能够强调的，听众朋友能够我们能够互相理解哈，就是我们看待问题呢要客观的看待，是吧？就是我们提到这个信仰对于上帝的问题，上帝的存在它是不是客观的？如果它是客观的，那你对待的态度你不能说哎呀怎么怎么啊，有一些东西呢他该重视的该强调的就要强调，不该重视的不该强调的随便谈谈，这个他根本就不重要的那根本不要在上面浪费时间啊。所以我想这个呢就是与他本身的性质和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有关系啊。对于刚才这一位后来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就是提到就是我们走向和平啊，这个提到各个宗教对于什么的看法，
对
啊，宗教的多元化啊，如果大家都信一个宗教，这个世界好像也很 boring 啊，我对这个问题呢稍微是另外一种看法，全世界的人都吃饭，你说很 boring 吗？全世界的人都呼吸空气，你说很 boring 吗？是吧？它是真理就要以真理的客观的来对待它，它不是真理就要以不是真理的原则来对待它，而不能说真理是单一的所以它很 boring， 然后我们弄点假真理混进去是真理好像很多，那么这个呢我们需要很客观的看它啊，我们不能人为的去想啊。所以我一直我自己想要强调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咱们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咱们华人社区，甚至于当然咱们用华语是吧，用中文，那么我们希望整个人类吧，社会我们能够依据一个正确的东西，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基本动因吧啊，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幸福啊，生活的和平。那么怎么才能幸福啊？怎么样才能和平啊？我们谈到家庭问题，谈到社会问题，谈到指导思想问题等等。我后来我看看我的笔记里边，我们涉及的面真的是不少
了，太广了
啊！这个，所以在这种里边呢，我们觉得说，我们用一种花了这么多时间啊，咱们不是为了别的啊，这个就是让大家能够共同的，我们努力去。这个找到智慧的依据是吧，是我们的生活呢能够很美好
幸福，
哎，更加幸福美好，
幸福家庭，
哎，更加美好，就是这样。
是，好，谢谢麦先生。最后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哎，
麦先生好。
你好，
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好，也大家经常能有时间听。那么我觉得您今天谈这个信仰啊和宗教啊，它是两个概念。我觉得不应该把教当作信仰来看待，所以呢我觉得今后我们的重点应该怎么能够说自觉不自觉的让人们建立信仰，而不是用宗教的方式去建立信仰。所以这是一个很就是我个人来到澳洲以后我感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的，
这段时间不多，我建议呢就是说我们要把信仰这东西深深的，这个既然我们来西方是来学习的，那么我们要把信仰这个东西呢变成一个非常正确的，起码我们不是说哲学意义上的色彩，而是说生活中我们实际上是需要信仰的。
是的，
如果我没有信仰，没有信仰，而且呢我个人也坚信神是存在的，如果神不是存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绝不是这个样子。
是的，
所以的话呢我想就是说叶尔松您这个主题是说智慧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应该能把时间给大家讨论一下，我们需要不需要信仰？我们的信仰的是这个真正的基础，真实的东西呢，是基于这个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可以说是每一句话，但是我们对圣经不能动摇，但是我们必须是说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么这一点呢，确实也是比较难。
我觉得你刚才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需要不需要信仰？我看麦先生，这样不妨我们就下星期我就定了，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好吗？谢谢你的参与哈，时间关系我不能请您再多讲了，希望您下次来，
下个星期
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好，谢谢你，好，再见。嗯，好，我们没办法再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来电了哈，希望下这个星期的时候呢，您能及时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好，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就到这里吧，下星期来麦先生咱们再继续探讨哈。
嗯，
好，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支持参与和鼓励，我们就稍后再见。
再见。